接着早上的啊、哦，早上我们谈到这个1335页，谈到这个二非同时哈、哦，就是观察之观，以观后安住之职，二非同时，然以观力引真啊、哦，真实生活踏实。则言如所有性则法之观、哦、如所有性则法之观、以专注、啊、如所有性之三摩地子、啊、相应俱转，而使止观和合、啊、其所谓平等俱转、啊、再过来、这个就是当然我们早上有在这方面都有特别在说明、啊、它为什么能俱转，必须要这个观跟这个观所产生的作用啊，必须跟这个字不能有很大的冲突，否则的话冲突的话没办法俱转啊。然此要得修所成慧后时有，若仅不坏无分别执，皆能观无我空意，犹如小鱼游进水中，只可说是止观随顺，前无真实止观双运之意也。好，其实这个都是很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一句话哈、哦。就是说，你不坏无分别执，那基本上如果我们用比较宽松的角度来讲，宽松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不坏分别执，而且还能观。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执又观同时都在嘛，对。那我们若用比较宽松来讲，这就是止观双运的嘛，是不是？因为这个执还在啊，啊，那观也在进行啊，啊。那一般来讲，这就是我们常讲，因为它两个都在嘛，所以我们叫止观双运。但他说其实这个不是。所以这里面的止观啊，到如果以密教啊，他们很多地方在谈啊。达到说双运转到他们认为的就是即将要正果，那这个他的看法就是他等于是要求的会就像后头更严谨一点啊，更严谨一点、应该来讲就是等于是那个啊两者之间是完全并在一块的啊，完全并在一块，并不是说所谓并在一块应该是在空的道理上啊，能很真实的悟入，哇，很真实的进入啊。那这个进入的时候，这个就完全是能融摄在一块。如果这中间还不是很成熟，其实要让他说整整两者之间，只能就像我早上讲的，就是非常亲密，但却还有各自别想。哎，非常亲密，但还是有要观的。观的观特色只有执的特色，并不是全然执跟观完全合一体性、哦、照他的文义上是这样讲。那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就是说其实有些地方大概以我们一般人大概分不出它有差异的，因为它等于是已经含混在一块，混在一块，所以你不容易你大概我们讲说大概这就是止观双运了，但他说不是，就像那个啥小鱼游进水中，小鱼就是你这个鱼啊，你这个观啊很小，就是说简单很小，就是不是大鱼，就是动作很粗，因为这个观力很细很细，就是很绵密，也就是说很纯熟。好，就像我们有的人哈、啊、这应该怎么说，有的人很会伪装，那伪装的时候，像比如说，听说有一种仪器啊，我不大记得了，我曾经看新闻是这样，他说有的因为用那个测谎器啊，测不出来，因为他那个心很平稳，很平稳呢、啊，你就感觉不出他到底有没有说谎，因为这个已经骗成很常在骗，很熟啊，他。甚至可以观想他讲的是真的，哇！那这个当然他的起心动念你大概看不出他有什么痕迹，但可以从他的瞳孔，就是说几乎再怎么样都能看到那种变化啊、哦。 那我详细我忘了哈。也就是说，有的人在大的动作当中，他已经能隐藏起来了，但维系的心念的那个动作，却被更细的人就看出来说，还是有分别。他还是可以用更细的仪器来测出他在说谎。好，是这样。好，同样的道理，因为他的观很绵密，所以他的动作不大。像我们，我记得早，我不是讲说，刚开始在修空观，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动作当中，待人接物，你可不可以修空？可以啊。但因为你不熟，所以你一在修空的时候就有点这人啊怪怪，公务员的黏黏，好，因为他正在修空。可是如果一很活络的时候，又掉入进。又掉入进，就是当我们在修空的时候，因为你偏观，观的时候你跟静就有点脱离，因为你刻意要去觉察它，所以你有一种脱离之感，有脱离。好，那如果你稍微更用心对静的观察的时候，就马上又对掉入静的那种执着，跟世间人一样的对静，所以刚开始观的时候会有点僵硬啊。一定要取个姿势，一定要取个态度，才能让你心安定下来。像我们现在，一定要盘个腿，一定要如何如何，种种方便做好了，才觉得像定下来。平常如果没有稍微一种动作，一种调整，你会觉得你的心很难完全收拾，就是类似这样情形。但对于一个非常纯熟的人，他可以已经练习惯了，他在动作当中，他所在进行的观察经常好，也就是说他跟你谈笑风生的时候，其实还保持了一个内观在里头，他的表情会很自然，但他并不是完全掉入进里面的执着，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观察，好，有一个观察，这个观察你看不出来，因为他太熟了。所以说呢，平常跟你谈啊，哦，该打招呼，像我们来讲，一旦是空，我们就对它不产生意义，一旦是有，就整个掉进去。可是他因为对空有的观察纯熟的时候，他在跟你面对面谈话的时候，他保持还是知道观察这个静的生灭变化的道理，他的身心稳定，但你观察不出。你看不是？像我们不要讲说修观了，有的人他心思在动什么念头，这个时候已经是江湖的那种在江湖混很久，他表面上跟你很好，里面在动什么你也看不出来。好，那像有的跟刚出道的话，起心动念，人家就跟人看出你在干什么，类似这样的情形。好，所以这个小鱼就是他那个观力啊，观很稳，所以他动作不大，动作不大，加上那个静水是很大的水，一个小小的鱼。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个大潭的一个比如说日月潭好了，几架小盖牛的鸭呢，你看不到在波浪嘛，对不对？是那个大的湖，平常风摇动的都比那个小鱼动来动啊，所以你感觉不出那个鱼在动的那个波浪枪不会出来。可是你不要以为你融进去，为什么？水是水，鱼是鱼，还是不懂啊？鱼小鱼虽小啊，还是鱼啊，毕竟不是水啊。这水跟鱼还是两项啊，两个法，是不是？所以这个在由这个水的这个动作，因为观虽然小，其实它不会躁动了整个湖面、整个水面让它波动，但并不表示你已经融进去，所以它这个比喻非常好。因为啊，毕竟你还没完全贴进去。好，那如果我们要讲的话，就是说你其实我们应该讲说，前面不是讲一个叫无功用行嘛，对不对？无间缺，无功用。其实如果要将这个道理要讲到那么细的话，唯一的方式就是以空相应。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把这个止观双运转道拉到说要正果的一个方便呢？可能定位就是定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舍离观法，因为我们不是观到最后观空的话，到最后连不但是观对方空，进一步要观啥？ 能观空，那你观所观空的时候，上流能观为有的时候，那就跟别相不同，是不是？我看是不以他计较，但我还保留我自我的身份，那其实还是彼此的，因为你还肯定自我嘛。你说你还肯定自我的时候，毕竟是跟对方一旦有我相，当然有人相、众生相，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必须以空的地方融摄，这个时候全部就能融合。他在他这样讲法里面带着这一份味道。好，那我当然讲说，如果照他这样讲说，哦，又能不坏分别执，兼能观无我空义啊。一般呢，可能就认为说，已经是只能讲，他是讲说只观随顺，那我们可能认为已经是双运了，因为他同时在了哈。可见我们要讲说，这种执跟观双运，如果以这里所说的只观同时并作，并不是困难，并不是不可能。但就算可能，都还不一定符合他的标准，跟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说一定要离观离止才能观，那更层次更低了。他的意思说，我可以观同时在止当中，但这个都还不是我所谓的止观双运。我不但承认止观双运，而且我承认是很高的，可以并融在一块的。所以他承认两个可以并行，而不要说承认上头完全并行，连这个时候初分的这种止跟观并作都同意了，都认同可以这样。好，如是止观双运之理，当知啊，如彼清净教典所说，与正义说不可平信啊。菩提道次第之正理觉者，教正修法具如广论因之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说法，因为尤其是止观双运之理啊，应该依经教，就是实际上解释密经与解释理论。像这种经教来解读，凡不能依一经教所说的都不要信啊。那当然，这里菩提道次第啊，他的正理抉择跟教正啊、修法，都就像广论这样，都是依经教而来的啊。那这里讲的止观双运啊，所以从这里来，我们大概也比较清楚说，这个他认为，因为他在论前面来讲，从止观到最后，他。是怎么生活他毗婆舍那，他基本上是他的修正，因为一切法都汇到止观来，所以一切功德在这里要成就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对于法的无自性的观察，配合什么他的观察，并与什么他的修行并在一块的时候，是取证之要，就证明啊、是修正之要，他把它定在这里。好，我们来看这个他的解释啊。他的解释这边，我想我们看啊，我们来看这个1338页，啊，1338页的倒数第六行，一总说止观二者同时，好，一总说哈，其实应该是概略说了。若细微说，实非同时。观察之观与圣观不同，其实他在这里就把它比出来。好，观察之观与圣观不同，圣观是吧？以空相应，以空相应，所以能完全两个看是，一个是以安，一个是分别。一个是安住，两个法相为什么能懂？必须在空上相应，这个才能达到一个交集哈。所以我之前在跟大家谈，就是说，动中的修行能不能？其实动中的修行之所以慢慢能在动中观察上入于一个跟止配合的时候，也是从以空这个地方得到交集，得到交集，所以。我非常讲说，像我们有时候懂得认为要动中修，但你这个动中修有没有真的在修？不是，你是在一种正思维而已，你必须要你的空的观念很纯熟，我 我常讲的就是，你这时候才用得上境界，才用得上去。我说的话，你懂得空啊，是一个理论，但你修的时候，你这个空的观念用不到境界里面，你不能在这个境里面的这种这种分别当中，以对空观的抉择啊，将它啊给消融，就境界的分别，因为空观把这个境界的分别给消融掉，啊，所以消融到就是我今天刚早上我们讲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差别，但我可以从空的观念里面将它的差别给它消融掉，或者的话，我既要从我如果以我现在在初学，我对这个境产生强烈的认取它为真有，那法跟法之间就会产生对应。就像维摩诘经的方丈师，很多椅子塞到这一间里面，当然爆掉了。但为什么它能互相含摄，世事无碍？对，因为它无自性，所以它法在法摄之间，它可以相同，它不会有。就是这个观念，所以有的人在空的观念不能清楚的时候，他想要在一切动静当中保持那个真正的空观的观察，其实是有困难的，他用不上去。好，此段乃甚难解处啊。为什么很难解处？其实我不敢说我们讲的就完全对，但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其实就顺着前面讲，我是由正分别入无分别，所以这个无分别由正分别入分别，而这无分别正是定所安住处，所以两个是在无分别处交通的，所以它很难解。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空观的观念的话，你要将这两者并得完全一样，你会觉得很难解。所以他就讲，文殊亲相中客云，一切难处如因相为末世众生明晰而说啊，就是说这个真正难的地方在这里啊。亲还有降央谢巴，其著述中有云，直观同时为一大难处啊，一即知此啊，就是说的确是很难。那最主要是你如何把它消融掉啊？止修有二：一有分别止修，为如缘国相分别其形量颜色；二无分别止修，此中又三因之：一由观能引生止，须以得止，后修观纯熟方能啊。就是说无分别止，一个是有分别止，那当然就有分别止，像我们修安波、修国相，都是有个具体原相。也安住，那无分别止修啊，这里面有一个啊，要由观能引生止，由观引生止，当然这个应该先得止后修观，纯守方能啊。那其实也不只是不只是这样，而是这个观能的确跟你这个止不冲突啊。二，将得圣观时，由清安啊，方能令止增长。故说由观生止，须将时间变轻，非为一切时也啊，并不是一切时啊。这个有三个，这个第一个圣观得圣观是由清安乐哈，方能令止增长。所以它本身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前后关系，因为由止而观，由观生这种由观而引生这个止，这时候才可能啊。得到安定啊，就是清安乐方能令止增长啊。这个故说由观生止啊，得圣观时清安乐能令他这个观的清安乐啊，能令止增长啊。比如说，我们讲的是因为观的关系，所以我们习诸烦恼，我们将烦恼给舍离。这一部分好像，我们讲的就是因为你能通透道理。所以你内心的种种挂碍初衷得以放下，那由这里的安乐方能令啊，由这个而令这个止增长，并不是表里切实。三，于自所缘境一心不乱，无尘无掉，专注一境，不于散乱，即称为止。 挥如于中所说，一心始住于房舍上，方生为止啊。这个上，前面讲的时候，我这一点突然我没有特别讲。这个就是我在其他课里面有谈到，变的，我讲，我们讲心一见性的一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在谈禅定的禅定学的时候，我就讲，你注意，它叫等持。在唯识学里面有谈到那个禅定啊，禅定不是定在一相，所以他这里的讲法其实也对啊。唯如仪宗所说，一心是住于黄色上方成为止啊，不是，其实他是我们，因为有的人认为说，如果定中做观，那是不是两个心？因为一个是定心，一个观心，对不对？两个心。可是你要知道，定心也不是一个心，定心是一个稳定的心在转的，因为心不会有一个心的啦，就叫等持，对不对？等持、等智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稳定相，所以这样的心在持续着、稳定的在串流着，这样的心，这个整个心叫它不是一个，没有那个一个，所以其实。即便是定心，也是多心串习相续，绝对不是一个心。所以这个唯识里面有谈到这个，那这个这里面有谈到，不是说将一个东西定在那里，没有那个定的问题，它是能观所观，持续一个稳定状态，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知道，最重要是那个心的相续当中。我们用定心跟慧心，我们要讲，因为定心你要注起一个原理。我们叫心一静心，对不对？所以我不是讲说最重要是那个一吗？可是当我的观并不妨碍你的一的时候，你我的都是在一的时候，我并不会动摇你，是不是？原理在这啊，我并不会动摇你那个一，因为我观的跟你一样。比如说我会讲说，你我专注一个，那我看是很多。但我在观的时候，我将这些境等同为一个空境，其实我是可以依的啊。你看你的心，你说你定心，定心也是多心，但我的心定心跟定跟慧有没有决然的差别？我们要看它的定义，因为心没有一定，心没有一定。当我们来讲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对某些人，对某些来讲，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他现在正在禅，他入定，那这个是不是定？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人定在那里，是不是定？请问是不是定？是不是定？就好像我不是常举这个杯子大还是小，这个杯子大还是小？不一定啊，我要跟谁比啊？你入定的时候是不是定？是就下法来论定嘛？就上法来讲，你是散乱的，是不是？所以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叫定心？有没有？没有啦，那是比对出来的，是不是？我说的话，如果定心就叫定心，出禅就出禅，何必要二禅？如果因为他们都有一心之嘛，你也一心我一心，那就一心都一心的话，为什么初禅一心跟二禅一心会不一样？因为初禅的一心还有觉观啊，二禅没有啊，那你的定跟我的定是不同啊，所以你的定是就什么，我的一心就相对前散乱，今天我无此散乱，我定往上来论呢、哦，散乱呢、哦，知道，所以定有没有一定的定法？没有一个叫做定心，是一种因缘相支撑出来的一个定。所以当我所谓的观的时候，我这个观也就相对的，我这个观如果并不会造成散乱的话，而你的定是这样的定，比如说你的定是这样的出浅的定，而我观更深细的观，我甚至我的观都可以形成比你的定还定。能听到？简单来讲，小孩子 小孩子很定，小孩子定都比我们动，他的所谓小孩子，这个小孩子现在好安静，他的安静有没有像我们大人很专注思考事情的安静？不一定，就是我大人在专心思考的专注啊，思考在想事情，我们甚至比小孩子那个安静还安静，因为他那个安静是很粗的，他不过是源于他自己所爱的东西单纯在那里安静，但大人的观可能还比他的定还细。所以我们经常思维问题经验把两个概念把它定化完了以后，把它固定以后，就发觉止跟观不能并，这止观无自性还是一种比对嘛。所以当我的观法是一个很细腻的观，而且是破除诸相差别的时候，我其实达到的是一种泯除攀缘心的定止。我这个气氛可以跟你的止达到连通，所以它不会产生障碍，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里面我谈的就是说，一般人把定呢，通常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缘起的正见啊，很多事情啊讲定就是定在那里，就死方硬邦邦的就定在那里，其实不是啊，不是啊啊，你即便定，我也可以说你散乱，为什么？你以你定住起爱着，你这个心在这个地方是动荡的，对。你这个地里面有很多杂质，其实不一定，你的地的重源和的地方是其实不清净，所以你的地对上一层来讲你是不定的，是不是？那对下层来讲你是定，是定啊，没错。好，这里来讲，故以观慧观空性净，但心不乱，亦称为止。你看有没有道理？其实如果这个道理你比较清楚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平常里面大圣里面为什么在行住坐卧不容易，但至少道理上不能完全拒绝，不能完全否定动中里面可以让你得定。所以你看啊，我们是不是像为什么太虚大师诵经可以入定，为什么智者大师诵经的时候能入定？诵经呢，当然是经典文字造作，但在经典里面抓到一个一意嘛，那个让他专注的意嘛，那个意的时候心收拾起来，是不是？有啊，哇，你如果诵，你如果跟着文字走哈，你不会起意，你很难修定。所以一般呢，我们在诵经的话，这样走的话，大概在这寻求善法。要修定也不容易，大概是修观比较多，修知见比较多。但如果你在诵经典啊，这个经典里面牵扯到什么？尤其这个经典里面的核心意义，假如这个经典是比较零散的，讲各种道理，你不容易定，我觉得不容易。一下讲布施，一下讲持戒，法相差异相大的，不容易。但如果诵佛的，你试看看。为什么？他会到空性处，所以他会到空性处。如果我再诵诵诵诵诵，我发现这个道理越来越清晰。虽乱虽多相，一切相都会到一相处的时候，会不会定？会。所以我有的人在诵，我不敢说我有什么那个，不过我在诵这个经的时候，啊，我就类似，我不是讲说经常诵到一半很想把它盖起来。为什么盖起来？我不想再诵，我想要就他我在诵的时候那个道理想安住，不再造作，而不是懈怠，而是那个所诵经里面所体会的那个道理，我想就直接住在那个。其实有点他像这个样子的，我不是说我的答案，我是说心境啊，以观会观空性境的时候，但心不乱亦称为止。就是说这时候因为对空性的道理的体会的时候，心想止于这个空意上，自然的哦，这不用说，我想就送到最后你的意境起来的时候，你会很想就你会送一送就就想停下来，就止 想只在那个你现在认知的那个境里面，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其实所以我才会说观不一定会破坏智，问题是如何取那个专注境，那个经典里面有众多义，你在众多义里面找到那个核心义。那如果以空观来讲，在一切法无自性义里面，你能依于无自性义而安住，这个就是。对，我你看啊，我们修安波法有没有观？有啊，至少要看呼吸啊。啊，你不在看啊，我也看，你也看啊。你呼吸还有前中后三段啊，那还不三？是不是？哎，有没有鼻孔？两个孔呢，还不是一个孔呢？对吧？人中两孔加人中三个相，呼吸进出，那不是很多相？但你为什么这叫做修定？因为你摒除其他杂乱的东西，就在这里嘛。那我同时是我观察法相以后，就专注一相，一相就是空性义。那我在观的时候达到这个，你修止的，你不化解它，也还是有相同处。有啊，像我们念阿弥陀佛是不是修止？阿弥陀四个字啊。啊，四个字，但四个字不是啊，啊是一个音，咪咪一咪，两个音，对，陀的话 ，te u o 陀，哇，这个还要是几声陀，那么至少四个字音合起来的嘞。那你说一心没有啊，很多境，只是你这时候阿弥陀佛，你重点是那个起那个活意，而不是在四个字。所以，即便是阿弥陀佛。四个字你可以合为一，对，可以啊。好，你现在四大行，你不会认为我四大行是四大行三个字合起来，你在念我的时候你念那一个人，又不是念那三个字，你是那有那个三十字，三个字表我一个人，可是三法可以合一，你看三个字表我整个人，对不对？三多也可以设到一啊，不是吗？好，这里也讲哈，叫以空以圣义空性为所言，则法之观以专注之止啊，所言及时间二句相应，其实之观以即存守不动不乱，观中有止，圣观中亦有住分止修，这就是这个了。谈到这个就是，啊，那我还是跟大家强调，别的法比较不容易，空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空跟一切法不冲突，空跟一切法不冲突，因为一切法都空，对，一切法都空，所以修空观的观能不能入一切是可以啊，因为它是并在一块的，空不跟一切法冲突啊。好，即前说观之三门内容哈，一有相毗婆舍那，即有住分止修，唯于自所缘境相念之而住，不别寻求视察。第九住心时，其定力亦如水静无波。此时若兼观察无我意，如静水中有小鱼游行，虽不妨于水之沉寂，然不能称为止观双运。其实他这里没有特别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小鱼啊，这个小鱼其实是因为他的观啊，他这里没有针对这个小鱼啊，因为你在观的东西，那个观力本身不躁动，也就动作不大，非常灵敏啊。那像我们平常的这散乱心是大鱼撞来撞去的，那是小鱼，所以他这里面牵扯到观的内涵啊，其实观的内涵。虽不妨水之澄净，然不能称为止观双运啊，以尚无止观一体之意啊，尚无一体之意啊。如是止观双运之理，当知如彼清净教典所说，以真义说不可平信。菩提道次第之正理觉者，教正修法，即如广论义之啊。这个整个是这样来说的哈、啊。这个前面我们要谈的，好、啊，对吧？总说修法，先依菩提心教授，这个现在等整个总说修法，依菩提心教授，令心真实升起，下至相似升起，次乃选择 以志向一之所言而修之，啊，得子后趁定力未退之时，任是圣意之因破分，其所执使我，乃以分别观察至抉择其有无，最后得使我啊，使我无有之决定之即行安住，又再以观察至抉择得决定之又行安住，如是反复观修啊，观修止修啊，兼杂而修，最后已能明察秋毫之末，乃得止观双运啊。好，我们来看，他用一个总简单的将止观啊，止观做个总摄，也就是说，先依菩提心教授，令心真实升起，重不重要？其实很重要。我不是讲说，我们有时候修定修到最后会玩弄吗？玩弄定就是重点在如何训练我的定力比谁高，我熟悉定，但已经离开你为什么修，因为你修它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到最后我们容易在定里面显什么定的真上满，甚至因为神通，因为很多东西就会产真上满，是因为这个、啊、在这个法上强烈的增加了他的这个直觉。那为什么会出这种问题？菩提心，我们不要讲菩提心好了，我们讲解脱。因为你的目标如果放在解脱，你会不会停在定法里面去玩弄它？不会的，因为你知道我的目标不在此，所以当我的目标定得很彻底，我发出了一个真实修行的发心的时候，这个心在哪里？就在你修定里，因为修定的心跟那个心又不能分开，不依不依的。那所以说我比如说我的目标是来台北，我经过哪里，我会不会，我就算有必要下车去做个事情哦，比如说下车我到休息站下车，我说哎呦这个泰安休息站不错呢，那我们不要上去好了，好吧，你就住在那里，你可以下来休息，但你时间到你就上车，你会不会停？不会停，因为这不是你家，你留在这里干什么？你知道这个就是菩提心的发心为什么变成一个关键上的一个指导，而且你要时时提炼真实发心，这个心会带着你往更就近走，因为那是一个指标目标，所以这个指标没有的话，我们现在修行是不是容易岔开了？容易岔开什么？真菩提心真解脱心如果建立的时候，你今天在修行 过程当中稍有些许功德，你会不会阻止去爱走它？不会，因为你知道它假的，而且我的目标在这里，所以比较不至于堕落，或是以少为主。关系到这个，你说它重不重要？是不是？我们其实很多人是什么？看不到修行广大功德，所以在稍微过程中的功德就引以为啊不可思议，结果、小家子气，就从此就。稍微办点那个事，因为别人都认为很了不起的，好，就好像我们现在，啊，我虽然没有比尔盖茨的钱财，但我至少有他的百分之一，我百分之一很大了哈，不要讲，我们有比尔盖茨的千万分之一，我上次台湾有钱的人评，我忘了啊，你如果哪天说算算我也不差哦，我也算是众多有钱人之一，沾沾自喜啊！我不敢比比尔盖茨，但你看啊，你的标准已经很高，你现在是不敢比，不过还算可以放在一起看这样的啊。可是你要知道，这种功德跟解脱功德根本是怎么谈？不能谈的东西。我不是讲说，光一个出产都比比尔盖茨伟大。不要说出产了、欲界定都比他伟大，到欲界天都比你大吧？你在这里混，对不对？你再伟大，你也要吃三餐啊，对不对？而且吃了还不能留着，还要排出去。你有什么伟大？在天人来看，哎呀，蟑螂不要。可是你看，我们看不到这个功德，就自以为是。那你看，我们现在也花多少心？我说实在，如果我以用这个角度，我们来检责自己，检责多数人啊，你发觉其实定位都还不清楚， 因为我们太容易，我们不要讲说超，不要说我们，因为刚才不是讲说啊，我不敢跟比尔盖茨比，我才不跟比尔盖茨比，比尔盖茨怎么跟我比？当然这看起来是我狂妄，不是啊，说实在这是我对佛法的信心嘛，我怎么跟比尔盖茨比？但如果除非比尔盖茨是世现菩萨的，或者就他来讲，我怎么会去跟他比？你说当然你不如他，谁也如他不如我，是我不如他。我们讲这个计划其实有点傲慢，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是需要，为什么？我是修菩提道的，我是要成佛的，我怎么去把比尔盖茨当作我要修习的目标？这个修行的傲骨应该有吧？那没有的话，那你菩提心跑去哪里？你连你的目标都没有，你竟然拿世间法在做你的目标比较，还说我不敢跟他比，你笨哦！你怎么去跟他比？你本来就不应该跟他比，不同层次的不同比，你是修出世法的，他是世间法的，而且是三界里面的欲界的，对不对？你怎么去跟他比？好，你看这个新的发心恰不恰当，就牵扯到我们现在欲界都没有，算是品位不够，不错，修禅定色界啊，那我们就爱着色界，无色界都还没有呢，所以怎么会得人天的尊重？因为如果你以色界为重的话，啊，我们就在色界，你还在修，我们就在上面，你认为得龙天护法会护持你，你照你这样修，以后是当我的徒子徒孙，我在尊重你，你知道吗？我是天王呢，那你修一修，不最多到我家来讲，还是从小的开始做起呢？就很像说，我是个将军，看到一个入伍的战袍，你怎么会特别去尊重呢？如果以世间法来讲，你小兵啊，你进来啊，战袍，对。我是将军啊，所以天人为什么会供养你？当然是你值得他供养啊，值得他尊重啊，那当然是你有出三界心啊。所以一开始的定位第一界其实不一样，其实为什么在这里一直在强调有些观念，因为它是一法结一法，都不是一个理论上我要发菩提心，不是，因为它直接就跟你的修行连接上去，它就是有关，他就有关，对，他就讲，哎，先依菩提心教授，令心真实升起，下至相似升起。假如不行的话，阿婆买修个刚才理解，你真菩提心没有，不过至少不要太离谱，因为这个菩提心是一个方向的主干啊。如果没有的，你标准不见了嘛。你就算路不清楚，但大方向也要知道啊，好、哦。具体的路不是那么明确，可是大方向是由南向北，你应该知道。那你这样才不会跑到东也不知道，跑到西也不知道。我不是很明确，那相似就有了端正你的方向的作用，端正你的发心的作用。是，所以个人菩提心的理解不同了，它在护持你的修行功德不一样。差在哪里？从菩提心一开始，这个心一旦确定，任何一法都沾菩提心的一份气氛，功德就不同了，懂吗？我现在如果菩提心确定，我连扫地都是发菩提心，那我扫那个地的功德就比你比普通你我扫我这个小房间都比你扫大马路功德大，为什么？我是菩提心相应的，是。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好，是乃显则以自相应之所缘而修止。其实这个叫止观法门的原则一样，但法门的入道方式啊，要的方法就是，你不管是修任何法门，都不离这些共同的止观法则。但你的所缘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方法。你的修行方法，修行你修什么法门？其实修行的法门，众多法门有没有离开止观这两个？没有啊，因为这里讲了，经典讲了，一切不离开止观，就是这个法则，就什么他提婆舍那，不离开这个。但我们今法门共通在这里，那我们会讲法门不同是所缘不同，那所缘不同差在哪里？跟你的根性契不契合？ 好，那就选择一个你容易因此门路的法门，这就是你选择所缘的时候，所以才会有众多所缘法门啊，修不净观，修慈悲观，修戒杀别观，种种观察，一个是从对治烦恼，一个是对治惑迷惑，有种种的观法修法不同，那就跟你的根性有关。然后你借这个所缘而修止，修止又趁定力未退的时候，认识圣意之因破分，因破分啊，这个因破分不要乱破分哦、啊，不要什么都破，因破分。所以因破分，如果以前面讲说，你要破的是那个能所二执的，而不是破那个正分别慧的，哎，就是方便的你要还他方便，根本执着的该破的。比如说我们如果以什么以为师来讲，应该破的是什么遍计执，一个都不留，依他起但观如幻，这样如幻的不要你说破，因为如幻嘛，你要破的是依如幻法生遍计执的那个颠倒处破它，是不是有道理？因破啊、哦，所以你也要抉择，己所执是我。所以难以分别观察是抉择其有无，所以讲说我们是不是全舍，就像我昨天讲是不是全舍，不是啊，那你就看你执哪里我才舍哪里啊，你不会没有执在讲舍，那我舍哪里，你执在哪里，你的我在哪里，所以一定是就眼前的缘起处去观察，是不是？那我去舍离它，这个东西我认为为真，我执以为真，我随他随转，那我就看这个东西为何被我执以为真，是不是？那我的抉择，我们就开始学抉择的态度了，抉择态度啊，比如说色心诸法，乃至以中观的抉择，就是这个法若有因待何因缘，若此因缘，就好像不是讲那种流转色，我们讲那个虚身啊，或其他那个阿含经里面讲说，你看啊。有生有爱，所以有取；有取，所以有有；有所以有生老死，对不对？他这样讲。那如果无生呢？会不会有老死？不会。那无没有有的话，才能倒过来。这是我们这个道理，我们都看过，对不对？但我们不会用。其实他在提供的一个原则嘛，这就是一个观察的原则。所以你我们现在变成读心经，读到破皮去了。如果我们不要读那么多，我们就读十二缘起，你反而会用哦。你就是读它太多哦，像灌木术功夫太多，不知道用哪一个功夫。哎，可是每一个功夫都是半吊子的。好，你知道他就是说这个有嘛？因为有爱、取、有、生、老、死嘛。好，他一定是这个为因，后法才生嘛。那如果没因的话，会不会有？没有啊。所以他先观察如何相因而生，然后如何相待而灭的道理，就是当然以我们现在从观昏昧十二缘起乃至刹那十二缘起的此生此灭此有彼有，对，此生彼生此有彼有此无彼无此灭彼灭，就是观这个。所以十二缘起的这种讲法流转跟还灭，不就是此生彼生这个道理就包含住了。所以如果你从你复杂的缘起观到最后听完了以后，原来不离开此生彼生此有彼有的道理，以后你就用这个法则抉择。那从这个生跟灭有跟无的观察，乃是一跟一的观察里面，看到一切法都没有一个真正稳定相，从这里读，是好，我们学习一下。Thank you.